房树安、曹元龙身陷重围，一气先孔亮恨不能一宝剑把他劈开，方解心中之恨。房树安哪是人家对手，老方脸皮厚，扯开嗓子晃到大脑袋，是边战边呼救：
来人呐，救命啊，我和曹元龙要归位嘞！
哎，把曹元龙给气的，心说你吵吵什么呢？吵吵的人心忙意乱，这仗还有法打吗？他跳过来给方叔安一个嘴巴，你咋呼什么？
你我说不为咱俩好吗？
你这一吵，这仗我没法打了。
哎，我说曹元龙啊，咱别装能耐梗了，36计，走为上策，快溜之乎吧。
曹元龙一看，可不是，一不是人家对手，二人家太多，此路不通，改道逃走吧。两个人转身轻往回就跑。一气先孔亮八倍讹诈罗霄能让他们跑了，领人在乎的就追呀、啊，边追边喊：接住，别让他们跑了，那大脑袋是房树安，那个叫曹元龙，接住。
两个人正往南跑，突然在对面来伙人，为首的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。
詹峰怎么亲自出马了呢？因为小老道回去送信儿去了，见着金灯大剑夏遂良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夏遂良就一皱眉：怎么能呢？我对这地理不熟啊，我得问问三教堂的人。
他扭脸问三堂主：
三爷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压到万佛洞一点事都不会出吗？怎么人还跑了？
你说这三堂主脸往哪搁？腾着脸红了，
这不能啊！哎呀，那是迷仙洞啊，搁在里边就没人看着，他们也插翅难飞。甭问，肯定有人把他们给救了。
老剑客，您听好信儿吧，我领人把他们抓回来。故此，三堂主带着人到了后面了。
迎面正好遇上房树安和曹元龙啊，俩人一看是三堂主，连面都不敢朝，
肉
改变方向奔东就跑。人家两路人马合在一块儿，拉成大网，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呀，把这俩人给追的上天无路，是入地无门呐。您想一想，他们自从进了三教堂修罗刹，马不停蹄的，连歇都没歇着啊！到了现在是精疲力尽，一边往前跑着，房叔安一边说：“
我说完了，完了，我这两条腿不听我使唤了，平道都摔跟头。我说你怎么样？
我还盯得住。
我说咱俩既然是同舟共济，你得拉兄弟一把。”我说你拽拽我行不行？我实在跑不动了。
曹元龙知道房叔安说的不是笑话，一只手拉着他的腰带子，房叔安借劲儿使劲儿，俩人往前跑。后来曹元龙也跑不动了，一看呢，转了半天也没离开修罗刹，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了，这什么地方？除了山就是树林儿。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往前跑着，一看一道高墙拦路，这墙呢有一丈五六尺高，回头一看追兵上来了。到了现在曹元龙也就不管一切了，拉着房叔安的腰带子：
方爷使点劲儿上墙。哎，嚓嚓，
两个人窜上高墙，到了墙头上一咕噜就掉到墙里头了，扑通一声，
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地儿，他俩跳进去了，追兵就到了。三堂主詹峰一气先孔亮八倍讹诈罗霄领着200多人到这块儿，把这一带就给封锁了。詹峰指挥着包围包围，大家都精神点啊，说什么不能叫他们跑了。都安排完了，詹峰领着人转到前边，就是到这个院的大门，抬头一看呀，詹峰一跺脚，嘿，我都追糊涂了，这不是自己家吗？这房树安曹元龙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书中代言什么是自己家呀，可不是詹峰的家，是他最好的朋友袁九公袁老剑客的家。这袁九公啊，名字叫袁德亮，干嘛的？是三教堂三位堂主过命的好朋友，也是三教堂的大施主。那也就是说，三教堂的开销有时候遇上难题了，就来找袁九公。袁九公有多少钱拿多少钱，咱这么说吧，几十年来如一日啊，光这老头搭到庙上的钱何止数十万两啊！因此三教堂的三个堂主拿袁九公当菩萨一样那么尊重，多少年来建立了感情了。逢年过节，三位堂主亲自到这儿来看望袁九公，庙上有什么事儿，把袁九公一家的接济是盛情款待，不分彼此。就拿最近这事儿来说，为了筹备三教评理大会，少说的10万银子，请来那么多的人，要吃要住要花，哪儿不得用钱呢？三教堂哪那么多钱？又求助于袁九公，人家拿出10万，奔都没打。所以说三爷到这一瞅，袁大哥的家好吗？怎么把房树安和曹元龙追到这儿来了？三堂主不敢掉以轻心呐，吩咐手下人尔等在外头堵好了啊，不准过分，听没？不准声张，这是我大哥家。三堂主说完了，转身上台阶，梆梆梆梆梆，在这敲门。按现在钟表说，什么时候？也就是半夜11点多钟。在那个年月没有电，11点多钟啊，就算深更半夜了。山里人早睡了，唯独袁九公家还没睡。老剑客老夫妻二人呢，不在屋待着，在院里放着藤桌藤椅，仆人丫鬟服侍着，在这品茶，边品茶边谈论三教堂的事儿。因为离这很近，三教堂的事情他们这都知道，所以没事就谈这事儿，越谈越精神，谁也睡不着，索性就上院里来了。这院里也风凉，点着戳灯风灯，照如白昼一般。正在这时候，嘣嘣嘣嘣嘣，有人敲门。袁老剑客就一愣，告诉家人小喜儿出去看看。小喜儿大步流星来到大门这儿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来了，把门开开了，一看哟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和尚老道举着灯球火把，把大门都给封严了。为首的正是铁掌霹雷子詹峰三堂主，都认的。这小喜儿一乐，哟，三当家的，怎么是您呢？啊啊，是我，抱歉抱歉呐、啊，我大哥休息没有？哎，没有，跟夫人正在院中谈心，您里边请吧。哈、啊，半夜讨扰，真觉得于心不忍呐、啊。 三堂主往里头走，家人把门就关上了。等三堂主到了院里一看，袁大哥大嫂都在这坐着呢。三堂主一抱拳：“大哥嫂子还没睡啊？”夫妻二人全站起来了。袁九公一笑：“我说兄弟，你可真够精神的，半夜前你不睡觉，怎么到我这儿来了？有事吗？”“大哥，咱是自家弟兄，无话不谈呐。三教堂有点事儿，不过不大。这么说吧，我们抓住俩仇人，这俩仇人被人给救了，谁救的不清楚。这俩人跑了，被我们发现了，小弟正领人追赶，这俩人可能也懵了，有人看得清清楚楚，跑到您这院来了。要不我怎么来了呢？”“老哥哥嫂子，对不起，我来拿人来了。”“哦。”袁九公听完了，眼珠转悠转悠：“跑到我这儿来了？不可能吧。你们看清楚了？”“没错，看得清清楚楚，现在把周围全都封锁了。”“
哎呀，也背不住啊，我这宅院也大，
慢说藏俩人，藏个十口子八口子也难以发现呢。”“老三呐，你的意思想搜？”“
啊，不不，
我哪有那意思。大哥，我跟您打个招呼，您看这事应该怎么办？”“三弟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三教堂的事儿就是我们家的事儿，你的仇人也是我的仇人，那自然你要想拿，我也得帮着你拿。不过老三呐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半夜了，我们上了年纪了，觉少没睡，孩子们都睡了，家里女眷颇多，谁知道这俩人钻到哪儿去了，是不是呢？你要领人一查呀，诸多不便，你说呢？”“大哥说的对极啊，我的确有这顾虑。老三，这么办吧，你呢先在外头等一等，我跟你嫂子领人亲自查一查，真在这儿我跟你打招呼，你再拿人，你看怎么样？”“
行。”“
大哥，这有什么说的，我到外边等着去。”三堂主詹峰领着人到了大门口里，那小喜儿照样把大门关闭了，插管插上，顶门杠子顶上，转身又回来。单说袁九公眼珠转悠转悠：“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？真是个怪事儿，我这地方这么背景还有人来。”詹峰不会说瞎话：“
来人了。”“
有有。”“
叫弟兄们集合。”
人家家大业大呀，光手底下使唤人就一百来号，刹那之间来了六十，列队站好。袁九公就说：“各位啊，今天大家少休息一会儿吧，家里有点事儿啊，要捉拿两个人，你等跟着我四外仔细搜查，不过谁要发现了，不准轻举妄动，必须速报我知，如果谁要违背了规矩，我家规甚严，我可不答应你们。”“
明白，老爷子。”“老建哥，明白。”“
搜。”这老夫人也会两下五八朝，回到屋里头，把汗巾拿出来往腰中一系，手中擎着一对铁棒槌，跟着老头提着灯四外搜查，转来转去转到后院里，正好是西墙里边有的家人跑过来了：“回老爷子，向您报喜呀。您别费事了，的确有俩人让咱逮住了。”“
哦，
咱们逮住了？”“他俩人不明白咱这的消息埋伏，从墙上往里头一跳， 落到护墙沟的翻板里头了，已经被我们拿绳给捆上了。
哦，真有人呢，看来三堂主所说不假。老头老太太摇摇耳朵，进了花轿了。花轿这背景有人给准备两把椅子，袁九公就说把抓住那两个人带到这儿来，不准声张。
明白明白。
时间不大，把房叔安、曹元龙推进来。这二位啊，让人追得蒙灯转向，从大墙上跳下来，身子一软掉到翻板里头了。人家家准备这干嘛？有原因呢，也怕贼呀。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二十多口子，尤其深山老林之中遇上仇人怎么办？人家得加强防范，所以这个墙的里面都有护墙沟，隔不远就有个翻板。这曹元龙和方叔安也不知道，正好正对劲儿掉到翻板里了。本来两个人精疲力尽，掉到里头就蒙过去了。人家没费吹灰之力，用钩杆子拉上来，拿绳给捆上了。等推到花轿里的时候，俩人清醒过来了。方叔安看看曹元龙，曹元龙又瞅着大脑壳。方叔安一拨了脑袋，哎，阎王叫你三经死，哪个敢留道五经啊？我真挡了八辈无血没了，方出龙潭又入虎穴呀。我曹元龙啊，你说这回能怎么样？少爷，我看这回是准死无疑了，咱俩逃不过今晚上去。不见得不见得呀，还是那句话，我房叔安福大命大造化大，遇上什么事儿都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不信你看着，
少说废话，走，往前走。
等进了花轿，两个人平身站住，往对面一看，在灯光照耀下，有一对老夫妻挨着落座。一看这老头大个儿，方面大耳，面似银盆，两道浓眉，一对阔目，湿鼻阔口，满嘴整齐的牙齿，可下一部花白须髯，看得出老头是正人君子，一脸的正气。挨着的是老太太，长得胖不大的，干净利落，腰杀汗巾，手里提着一对铁棒槌，太阳穴捂过着，眼睛倍儿亮，一看就是练家子。再往两旁看，站着二三十号，都是仆人打扮，每人手中拿着刀枪棍棒和绳索，一个个怒目而视。房叔安什么没见过呀，一看这老太太跟这个老头不像是三教堂的人，心说也许能因祸得福，老方就镇定下来了。你看这曹元龙啊，虽然说能耐不小，经验不行，心里头有点没底。单说这老头看罢了几眼之后，笑呵呵问方叔安，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？
老爷们，我说咱就算有缘呢，我一见着您我心里就高兴，您肯定是天下的大好人，不假我绝不能说。既然你问到这儿了，你且听了。不过呢，您思想上可得有个准备，你们二位啊得做好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名太大了，我怕把你们二位吓着，再摔个跟头，这么大的岁数了，是不是就不好了？
袁九公一笑啊，我朋友，我还不至于那么胆小，请你报通名姓吧。
你且听了， 在下祖籍湖广人士，我呀姓房，我叫房叔安呐。要提起我来，您大概不知道；要提起我干老来，那是赫赫有名的人物。他乃三省大将、多倍人雄、白眉大侠徐良师爷。我乃开封府包相爷手下的半差官，黄蜂五品带到御前护卫。看着这主没有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姓曹，叫曹元龙，人送绰号叫闪电神风。大概说他呀，你也不明白他是谁，不了解这人的情况，这也没关系。他老师可有名啊，他老师乃是少林寺三当家的九转还阳大弥佛古风罗汉。老头你怕不？
哦，袁九公听完了豁然站起，冲着房树安和曹元龙是一躬扫地。哎呀，不知者不怪呀、啊、闹了半天都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，开封府的差官老爷，恕老朽眼拙，多有得罪，老朽这厢有礼了。
哎呀呀，哎呀，老爷子您怎么这么客气啊？要这么说我算猜对了，您真是个大好人呐。
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不敢说是好人，但是我不敢做缺德的事。
这时候那老太太也站起来了，放下铁棒槌，一个劲儿说好话。呵，房叔安美。
跟曹元龙在旁边坐下，方叔安心里着急呀、啊、现在这个地儿依然是龙潭虎穴，恨不能累生双翅早早的飞出去。回到店房里，方叔安就问
我说，老爷子您呢尊姓大名？
我不是说过吗，我姓袁，我叫袁德亮，又叫袁九公，这是我的老伴包氏。
哎呀，这又遇上好朋友了。那么老爷子能不能放我们走啊？
这当然可以，不过现在你们二位可走不了啊，容老朽想个办法。
那么先谢谢老爷子了。那么你想什么办法？
这个现在是走不了，外面有人已经把我家给包围了，三堂主气势汹汹，还要搜查，你想你们走得了吗？那就要求二位先委屈委屈，藏在花轿。